使徒们不断要赞美你，因为你是永存的神，不断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敬拜，因为你是那位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的神，你配得我们的大赞美，你配得我们用全心全意全力全人来敬拜你。哦，我们不仅尽我们借的力量来敬拜你，我们没有任何保留的来敬拜你，就没有为在自己留下一些什么的，不起来奉献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今天我们能够走在这人生道路上有目标有方向，也因为是你。若见我们活着能够一无所缺，没有别的，是单单因为是你。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环境，以为是我们的力量胜过这个环境，以为是我们的力量可以改变这个环境，以为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创造这个环境。但走这年日走过来，我们再次说，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遭遇，我们的高我们的低都是你的，今生是你的，永恒也是你的。哦，不论我们在地上在天上都是你的。所以主，我们就要赞美你，我们这些看见的同在，我们就赞美你。主，我们看见你坐在我们的前面，坐在宝座上，我们就敬拜你。哦，当你扶持我们带领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主，我们就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些好处都不再例外，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到今天我们这样的说，主啊，我们真是一无缺乏，赞美你。多少是我们的挂虑，我们的担忧，主啊，让你失望，让你伤心，甚至让你难过。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要抓多少我们才有安全感，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到哪一个程度才有那个什么满足感。但主啊，这年来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借着的话，借着灵，当我们遇见你，我们就得到真正的满足，就得到那没有可以改变的那个平安和喜乐。不再是环境，哦，不在于我们的资源，在于我们与你的关系，在于你有没有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何等宝贵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主！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赞美和感谢。主啊，继续把你的心向打开，就是把你自己向我们打开。让我们就这样，你的门徒所说的，有你我们就满足了，有你我们就满足了。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今天我们就把这段经文做个结论。我们从29节读到34节，17章29节到3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29节到34节一起来读。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
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的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
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OK， 我想有几方面我们在可以从这段经文来思想到的啊。第一个，神是应该，如果你有个神的观念，你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对宝讲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或者有这样一个意念，或许当你强调神，你应该，我应该有这样一个所谓的逻辑，一个 logic。 神既然是创造我们的，既然神是创造万物的，各从其类啊，甚至所有的东西，有树木啊，有植物等等啊，因为树木都有很多种，当然所造的物当中包括金银宝石啊等等在内，但不管怎么样是神的创造。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没有这个观念，神是创造的神，当他讲神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在创造他的神。如果他不没有这个观念，说神是创造我们的神，所以为什么无神论的基本上是讲一个，就是我们不是神创造，那不是神创造是谁创造的？不是神创造的，今天我们怎么生活呢？今天怎么生活？如果我们还有一些果效的话，是谁的力量呢？所以你的逻辑很简单的，当我们不承认有位创造我们的神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自己就是神。所以当有人说我是无神论的，这句话讲的不恰当。无神论的意思是说，你们讲的不是神，是我才是神，所以一切都在我手中，一切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做怎么做。所以你慢慢有个思想，就是人定胜天，有个思想说我一定可以胜过一切困难。那如果今天不是这样呢？哎，给我点时间嘛。如果一个人，我一个人不行嘛，哎，我找一些人来啊。所以到最后要呢，就是造一个神叫做多神主义，要呢一个叫做泛神主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我们弄了超一个多礼拜就讲这种，这是雅典。那问题在哪里呢？再说对宝来讲，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人是 神所造的，而且我们拥有一切都神所造，怎么一个神所造的人用神所造的物然后再去造个神？这个是很简单一个 logic， 这个怎么会通呢？这个怎么会通？所以单单从这个角度，那如果从另外角度，有人说拜这个很灵很灵，当然对一些还没有信的这个朋友来讲，就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他们大概讲后面就蛮难，因为他们说很灵，我们可以分辨，因为很灵是面有后面有黑暗的权势，有邪灵，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但是不信的朋友，他们不分假如善的还是恶的，是所谓的圣洁的灵还是邪恶的灵，只要灵就好，这就是我们进到捆绑里面。所以呢，凡事我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处理不来，我们发现好像做不来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神告诉我怎么办，然后告诉我如果不能的时候告诉我，给我力量帮助我能够能。但问题是你找到这位神吗？所以保罗是从这个角度上，你可以拜很多很多神，雅典的神比人还多，但居然还要一个神叫做不知道名字的神。所以保罗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还没有找到创造的神，你找着的，你看见的，你摸到的，都是人手所造的神。对保罗讲，这不是神，甚至不要说不是真神，连神都不是啊。或许说你还要跟我这个 argue 的话，我信有神，那我怎么说你是神？你就是你自己的神，因为你拜的神是你手所造。人离开了神这么远，而且进到这么大一个迷惑的里面，其实神如果从创造讲，他能够以神的神意，他是圣洁公义的，他早就应该可以处理的，但是他没有处理。所以请留到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他要等着人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在人的身上。所以请大家留意到的，就刚刚我们所读这经文里面第三十节，世人蒙昧与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这句话什么意思？神不知道人的愚昧无知吗？ 甚至不只是造人的愚昧无知，甚至是造人的那个刚硬，故意的。难道不知道这位神是圣洁的？难道不知道这位神是公义的吗？所谓有良心的工人，我们读罗马书读过，一般的所谓外邦人，律法刻在他们心上，因为良心的功用跟律法的功用是没有分别，只是律法是神亲自的颁布，良心是人创造，神创造人手给人的一个叫做分辨的感，一个的分辨的能力，叫他良心。他明明知道，那为什么神没有马上处罚？所以请大家留意的是，并不监察。这句话什么意思？神不知道，连神都知道那个人是无这个愚昧的无知，难道神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活在一个远离神甚至抵抗神的这个光景当中吗？所以呢，你就发现保罗一直回到罗马书，神知道，但是神用任凭，这个字的翻译如果把它翻成问任凭的话，可能更加的清楚。这边说并不见察，好像神忽视啊，或者神呢闭个眼睛张个眼闭个眼当作没有看见啊等等。这个字英文我就觉得翻得不是很完整，叫做 overlook， 就是你看很多东西啊，就你找东西，比如这个你钥匙不在哪里，你就找啊，找都找不到，最后说就在那里啊，哦对不起，我刚刚没有看见，所以钥匙确实在那里，只是那个角落你没有去所谓的注意到，那个叫 overlook。 神不会 overlook， 神什么都看见。所以呢，用到罗马书那句话是很的，神看到人这么软弱，是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什么，当人不把神的神性归给他，制造这个人啊偶像啊等等，神就任凭。这个字不是说我故意把它分成任凭，如果你还想到十四章啊，就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当这人向保罗献祭的时候啊，在这个到了这个居比路这个地方吧，上啊，然后向他们献祭的时候，在路斯的地方，不是居比，在路斯的地方，在保罗旅程，然后他们就献祭啊。那保罗就开始从这个角，因为现在有个神的观念，所以他们看保罗行神迹奇事啊，这么大，所以他们认为保罗是神，而且照顾他们的传统，说过神造访过他，但是他们没有迎接他，所以神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去，隔壁一个城市，然后那个城市就发了，这是他们的传统，所以这次他们很小心，看到一流到，那又是两个人了，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巴拉巴，所以他认为神来。神的一个使者陪着他来，所以是两个人，这照他们的传，所以用这句话，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说我不是神，我不是神。然后呢，在十四章的第十六节呢，保罗就讲这么一句话，我们传福音给你们，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 OK， 这是十五节，不是神，神是这样的神。然后十六节告诉什么呢，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就这句话的意思，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今天保罗还是用这句话，人离开这么神，神并不监察，神任凭。为什么神任凭？他有能力，他是圣洁公义，他应该照他的本性，用他大能做个处理，用圣经话叫做审判，用整本圣经所讲这个叫 judgment。 那神为什么不做？没有别的，因为神希望他们悔改，希望他们能悔改。在过去整个旧约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神都在做这事情，最后人还是拒绝了，用主耶稣讲的比喻了，所以呢主人派个仆人去的时候，这人就把仆人给羞辱了，甚至把他杀了。最后这个主人说，好了，我叫我的儿子去收债，去算这个，把这个债算清楚，可以吗？他们说干脆把他儿子也杀了， 这整个比喻是讲的最后神的最后的方法，就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不仅讲明神的拯救，不仅知道神是拯救我们的神，甚至神付上代价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拯救，这个叫救恩。神为什么不仅是所谓的怜悯啊、容忍啊、任凭啊，而且到最后这么大的所谓的牺牲，把他独生爱子为你我摆上，因为神乐意看见的是这个叫悔改，叫悔改。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一个叫悔改，一个叫审判，我们可以下个结论了，神喜欢怜悯胜过审判。当然我们听到另一句话说神喜欢连续啊，悔改，因为连续啊，是因为悔改才会连续嘛。知道神是连续我们的神，我们才会悔改啊。如果说我们决定是死定，神就硬邦邦的，那悔改没有用的话，你悔改干什么？但因为知道神愿意连续我们，所以才产生一个叫做悔改的动作，一个回应。神是大有慈爱、连续怜悯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越是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然后承认我们的软弱，接受主的救赎，神最喜欢看到这些。神不说我喜悦连续胜过献祭，如果从传经文你再次说神喜欢连续胜过审判，胜过审判。所以到这时候保罗就这样的说，如今却吩咐各族人都要悔改。所以整个东西二十九节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神的任凭，神的并不监察，不是神不知道，不是神没有能力，乃是神定义的要看见一件事情，在欧永良身上给他机会。但是神的怜悯，虽然从个角度他的怜悯是 无限无穷，不从审判的角度来讲，这有他的做法，他有他的这个所谓的次序，有他的这个所谓的规矩。如果神说我最后最后为你预备救恩，就是我的孩子，我的独生爱子主耶稣，而且这个救恩你也临到了，你一说你也听见看见，神说到此为止，因为我不知道还做什么。神说我没有在，不是神能不能够做，神说到最后就没有办法，真是没办法。因为这已经我，你看如果从神的角度看，神说我能够做都做到，能给的都给。如果这个人还不信主，如果这个人还不悔改，如果这个人还不知道我的怜悯相对的人的罪恶的大，神说我怎么办？任凭。任凭的最后的结果，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次来一次来一次来，到最后神说他已经听了这个福音这么久，他已经看见了神在一些信人上做的工作这么多，这叫见证。这个人还是硬着心肠。今天我们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有人就问过我，其实神学家讨论过的，一个人如果到地狱去，到了地狱，他在地狱会不会悔改？他会不会得救？问的问题不是会不会得救，其实不应该问是他会不会得救，是问他会不会悔改。在地狱的时候这么苦啊，他要悔改，那问题在他会不会悔改。那底下的问题推过来就是说，如果在今天他给选择的时候，看了这么多神的救赎，看了神的救赎的救恩的机会临到他，他都不悔改，请问他在会地狱会悔改吗？啊，没有一个神学家有个答案。 OK， 只是帮助你去想就是。当然有人是会多久啊？不会的。有人说会 ，OK， 你那去吵去是。不单单从几个这样的 logic 这样的走过来，一个人犯罪，父母非常难过，怎么劝他，怎么等等，但越走越歪，越犯的罪越来越大，最后他被抓，因为他犯太多罪，最后犯的什么，连法官都说这个人是没有救的。最后这个人要呢就是永这个关在监狱里面，永远关在监狱，要你干脆就判他死刑。请问一个人已经判了 叫做永远在监狱，一个人判的是死刑，我不知道他可以得，他可以从那边走出来吗？一个人已经被判，但是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不是他犯一次罪，他马上就进到这个光景。检察官、法官也不可能再放，这个人出去只会害人。法官也说，我不能够再放他，纵然我再给他机会，所谓怜悯，但是每一次看到的伤害，犯的罪这么大，所以甚至有人说这叫恐龙法官，是叫什么？你要他伤害到人，你最后再判他刑。所以一个人如果在怜悯当中，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出于神的，看外表看起来就是所谓任凭，神管不了，那让他去让他去，但其实神管得了，神只是说我要给他机会，我要给他到一个程度，他的罪已经被定，请问他会悔改吗？请问他可以得救吗？那我想这个问题呢，反正神学就神学了，你可以去思想。不过我相信答案应该不难。刚刚我已经用个很明显的，法官审判那个人，他已经判了他是无期徒刑。如果是判了他是要枪决，请问用什么把他再挽救回来？用什么用来代赎，让他能够再次的走出来？所以这是神的怜悯啊。这个你要了解，不代表神无所谓。前面用句话叫做蒙为无知的时候，这个字你可以翻成说这个人的无知，这无知有两种，不知道的不知，他从来没听过。另外一个无知呢，就是这本圣经常讲到无知啊，愚昧人啊，愚顽人啊，愚妄人啊，就愚顽人啊什么的，这是讲这个人知道但是是故意拒绝。从这个角度啊，他的是无知，他不知道，还不知道他这个危险有多大，还不知道他的结局有多么悲惨。所以从这角度来说，但是他是所谓的蒙了油或者闷了良心的，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悔改是一件事情。OK， 那第二个问题要解决是在这里。所以保罗说，却如今呢，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那怎么去叫人家悔改呢？所以呢，传福音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第三十一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当时在讲主耶稣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句话是讲到主耶稣，第一个讲到主的救法，神怎么透过主耶稣基督叫人能够得到一个蒙救的一个方法。实践经定了，所以救法是什么？就人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你不需要去所谓的了解啊，这个做是怎么做。如果人能够了解救恩怎么了解，真的我一说人可以自己想通那个救恩，而且人可以造一个救恩，我们也不需要救主了。但很明显的，人不能够了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不能够了解不代表说你得不到救恩，所以就讲到一件事情叫做信靠耶稣。你要信靠耶稣，你不是医生，你也不知道你有个困难，就医生说因为重的病重的病，所以医生知道你的毛病在哪里。倒过来医生呢也有方法，因为他开药了，甚至可以帮你动手术。坦白说你知道那个药吗？坦白说你知道那个手术是怎么动的吗？坦白说你明白医生为什么这样做吗？坦白说当动手术的时候你还会动你自己的手术吗？都是医生在做，所以唯一的你能够做就找个医生，甚至你找一个好医生，你可以找一个信得过的医生，你找一个是很有经验，每个人都说他口碑很好医生，你唯一能够做这样，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你我做只做一件事情，传福音。神已经预备这个救恩，如果他有兴趣，如果他有渴慕，如果他对于这个救恩他承认他自己救不了自己，他承认他需要有一个救恩的时候，你就慢慢可以跟他开始，我就慢慢意思就你就可以仔细的清楚的跟他们讲 为什么主耶稣就是神为我们人所预备的救主，他所带出来的就是神人可以回到神面前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救恩。你可以讲这个。不过底下一定问，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世界这么多人，历代历史的这么多人，为什么一定信个人？对外邦人讲，对你我来讲更是这样，为什么要信个犹太人？这个人只是一个人了，叫耶稣。有人就说没问题啊，多个人也够，因为我们拜很多神都是人变成，叫封神榜。哦，信耶稣这么快，我可以试看看。哦，我就要不要拜他几次，我就身体就好；要不要拜他几次，我就发财，我的工作就没问题。要不要拜一下，怎么样讲？哎，多拜一个什么关系？但是你要跟他解释，我要带你信的耶稣，跟你所认的这些神没一个一样，不是关公，不是哪一个，没有一个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你一定要 understand 这个事情。你读新约的时候，你读使徒行传，你读书信的时候，特别你读保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主的复活的证明不是空的坟墓，确实那是一个事实，坟墓是空的，因为复活嘛，本来就。但是那个不是一个用来证明主复活的唯一的所谓的凭据根据。主的复活是一个 reality in a sense， 主的复活是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主的复活的影响力，主的复活的见证，让我讲句话，是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发生在每个基督徒的身上。你才是证明这位主是救主一个最大最大最大，我可以讲一万次的原因，不是你在跟人家讨论坟墓是空的。坟墓是空是理所当然，但是你讲坟墓是空有几百种的可以解释。不信的哦，连门徒都不信啊，连彼得约翰看那个坟墓空了他们也不信啊，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话，他们跑回去了以后还是躲在屋子里面呢、啊。然后这些彼得跟门徒回去跟他说哦，坟墓是空的哦，他说啊，坟墓空了，为什么两个门徒赶快跑去看？他们说是不是我这个主耶稣身子给人家搬走，给他偷走的？就是你看到坟墓是空的，没有人是百分之百因这个缘故相信主是复活。门徒走出来的时候，站在坟墓外面那个玛利亚跟他说坟墓是空的，他相信主耶稣复活吗？没有哎，他还是在那个坟墓的旁边等到啊。最后看到一个人，他说原主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谁把耶稣身体给搬走？有两个天使跟他说耶稣不在这里，你说他相信耶稣复活吗？我不能说一点都不相信，不过很多疑惑，但你说他百分之百相信，我们可以讨论讨论。以至于那个原主站在那边，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谁把耶稣身子拿走？耶稣就跟他讲一句话说，他突然发现原来这些耶稣已经复活了。我再说初代的教会，从使徒行传，从保罗书信告诉我，从昨天的门徒，复活不是因为坟墓是空的，复活是因为我们这些死的人活过来，我们这些不信主的人今天活过来。如果我们没有活过来，我们怎么传福音，怎么把福音带，或者我们活过来是活一半死一半的，还是跟这个世界混在一起。这是很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整个的我说啊，这个所谓的使徒性的教导 apostolic 这个 preaching 都跟一个主题有关，就是我的主复活，这是证据。但主的复活不是凭据，不是在 这个以色列那个空的坟墓，你再去那边朝圣几百次几万次，你怎么看那个洞是空的？有没有力量？我不敢讲。如果你说跑到那个洞里面看看就跑出来，你就蛮有能力，我也服你的。但我知道一件事情，神今天定义借着圣灵，为什么圣灵工作是这么重要？我大概两三年前讲过，这边讲了几次，几个主日讲，圣灵最重要工作，就让这位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主，如今住在我们每个信主人的里面，好叫像保罗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就这样。所以不要告诉我，也不要去问别人，哦，你怎么这个？你只要问一句话，或者你自己不要问别人，免得批评论断，你自己问你自己，基督在里面活着吗？你想的是基督所想的，你做是基督所要做的吗？你喜欢的不喜欢是基督喜欢的不喜欢吗？基督有的能力你有吗？这主耶稣说，我做你们要做做更大的事，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后面一句话圣经没有歇，没有说马上接着，没有说因为我到父那，然后反正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得着，讲两次。为什么？因为马上讲完以后就说我会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是圣灵的工作，让你能够做主耶稣所做的。因为他到父那去，他求父差遣圣灵进住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什么叫做奉主的名？基本上这个字意是 OK， 我跑到你们当中，我说我比如说以前我们主任牧师周牧师，我现在奉周牧师的吩咐告诉你们今天怎么样怎么样，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仅把周牧师的 message 带到你们当中，这时候我站在你们面前，我是代表周牧师，可以听得懂吗？这叫奉谁的名？当你说我奉主耶稣名说，你不仅是讲那个内容哦，你这时候你站在那里，你是代表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不仅这个叫做内容，那个 message， 你这是 messenger， 你这个代表谁？谁都会讲这句话，罪得赦免，你是代表谁来讲？而你的罪得赦免，你知道悔改罪是你讲的还是神讲？所以你代表谁？所以为什么你讲话的时候要很小心？我常用这句话，我不是说你，如果千万不要问，我说我自己，我很少去宣告。如果我宣告的时候不是神的灵很清楚的感动我，不是说在宣告，是讲主要我讲的话，是我讲的话，这个叫什么？这叫冒犯呢，这是欺骗呢。你就发现啊，我们信主真的这么马马虎虎，随随便血气来了情绪来就宣告？神有没有跟你讲？这个礼拜我在外面讲到，我一直提这个事情，每个人要做这个，要做这个，这个策划，这个策略，然后我就说神给我感动要讲这句话，要小心哦。神给你感动是你的感动还是神给你感动？感谢主，保罗在更多提醒我，希望这个我们来学习，不要用这个来做批判。当神说感动的时候，神说属灵的人可以分辨属灵的事，神感动你，我说 no， 神没有感动你。然后 OK， 普通我不会这样的说，不过如果你说那句话，神感动我要跟你讲什么，神感动我应该你做什么，我现在碰到太多这样的人，我甚至向他的好意，神感动我，神要用你 OK， 很好，感谢主，神要用我这个人，然后神感动你要做什么，底下往下说对不起弟兄啊，对不起姊妹，我不相信，因为神一点都没感动我。神的灵感动你，难道我没有神的灵吗？最近我在听到也是先知啊，哇，弄得头昏脑胀，就是弄得不愉快，最先把他当成先知，把他当成不是神，因为他代表神，我们很尊重他，这边呢不是我， 是他告诉我，到最后发现里面越来越不对劲。最后他发现，他跟神 No， 你说你的灵感动你，告诉你要告诉我什么，要我做什么，我要告诉你，神的灵感动我。你刚讲的，我一点感动都没有。可以听得懂这句话？你要分辨，不要给人家吓到了，不要给人家抓住。有人告诉我，哦，牧师大人，你要怎么样？然后你要做什么做什么？金子多少，银子多少呢？然后说我是你是干什么了？从有几个？然后我是干什么？哦，原来搞了半天是跟他有关。不容易，这条路不容易。挫折的时候，坦白说，当大家觉得你还不错，要肯定的时候，你要留意哦，你要留意。先从自己开始，如果神没有感动你，不要宣告。但是祷告可以宣告，你可以宣告，宣告，宣告神的话。这是为什么你要讲道啊？为什么你要用圣经？我奉主耶稣祝福你。有讲完，昨天讲完一篇道，我奉主耶稣，今天神的道要显明在你的身上。当然，这是讲道。那你听见了，要不要有平安呢？当然，我希望我讲的信息是有平安。如果你相信了，相信耶稣了，照耶稣的话做，我期待，我不仅期待，我保证需要有事情发生，所以我就宣告你有平安。我要宣告这个教会是充满平安，因为我看见他们还蛮愿意听我讲道。我要说实在这里，这是很重要的。OK， 回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反应是怎么样？反应有三种，一种就笑他，这些人就讥笑他。又说，第二种是，可不可以让我多讲一点？听，就可不可以让我听你多讲一点，解释一下多一点？所以这第二种人，从32节到34节，有些人笑他，有些人说你可以多讲一点，多问一点。那第三个很少，有几个人信了耶稣，信了保罗所传的福音，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所以呢，讲了几个人，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谁谁谁的，还有别人一同信。那我要讲这句话在，还有别人，我先把这句话放在那边，等一下我要解释一下。从这段经文读来，比起保罗几次的传福音，在外邦当，会不会这次的是最冷淡的？没有像保罗这样的说呢，哦，好多人就信主，贵妇信主啊，什么谁信主，会堂里面信主，这次实在蛮冷淡。当然，从某角度来，这次也没像以前这么受逼迫的，一传福音大家都来了，然后最后就被逼迫，这也没有。所以你要做一个 balance， 信的蛮冷淡，从一个角度来讲。第二个，你发现这次很有意思，没有听到有神迹。没有听到有神迹，辩论辩论讨论讨论辩论辩论讨论讨论，搞了半天。所以解经家里面基本上分成两个不同的，一个保罗是完全失败，甚至有一点，因为保罗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就用经文的记载，他没提到耶稣名，用这个来说，所以保罗没有把福音传得好。所以果效不大，神迹奇事也没有显明，这是一种讲法。我比较赞成这另外一种讲法。请大家留意的是，我们不知道保罗在那边待多久，起码不是马上那天完了就了事，保罗还待在那里。在后面的时间，他要回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要多听他讲，所以那些人在那天没有信主，在后面会不会信主？圣经没有记载，不过应该会信主。第二个，请大家留意的最后一句话，还有别人一同信主。保罗在那边留了一段时间，应该还会后面有人跟着信主。主要的是，我要回答这问题，主要是说，在这那天的情况的底下，因为他面对这群人，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人生哲学，有他们的自己的神学思想， 这些的人都不能够接受，都不能够像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 open up。 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复活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的哲学思想里面，在他们神学思想里面是非常矛盾，他们相信有永恒，他们希望有永恒，虽然没有把握他们相信，但他们不相信人的身体是可以复活的，他们不觉得人的身体复活，甚至不应该复活，因为他们觉得身体就是为今生所用，吃喝玩乐是一种享受你的人生，然后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个崇高的意念，发挥他所能影响这个世界，我这一生做一件事，发明一个东西影响这个世界。 Steve Jobs 就讲这句话，以至于他把那个 John Scully 从纽约的 Pensacola 把他带到这个加州的这个 Mountain View， 就是在那个西谷的地方，这是那句话。他说你一生就是以这个卖这个糖水嘛为你的一生目标，还是你要做一样事情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早上他飞过去谈了一天，谈的所有连给他的薪水都比 Steve Jobs 高，他没有这么多钱给他，还没有上班就跟他说，如果有一天公司不需要你，或者有一天有什么原因离开公司，要给你多少的这个差遣费，什么都讲了，就一样事情他不肯。 John Scully 他不肯是他不愿意搬到加州，他是在纽约的 Manhattan 的 Penthouse， 他是 Pepsi Cola 的负责人，他觉得加州是红帆的地方。坦白说，我从波士顿搬到加州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红帆的地方，那个文化一点文化都没有，才会产出这种 hippie 啊这种的。Anyway， Steve Jobs 他说我要走了，我要上飞机，我要离开人。不过最后一句话我要跟你说，你要一生就是卖这个糖水， Are you going to sell those sugar water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Or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that can change the world? 这 Scott 也讲出来的，他写本书叫 Odyssey， 你去找那本书看看。结果他做了决定，所以整个因为 Steve Jobs 他不是一个 businessman， 他是一个研究，他是一个发明新的东西，没有他不会有今天的 iPhone， 呵呵，全世界都疯了，这是为了个 iPhone， 中文翻得很好，叫最近我他们叫爱疯啊，爱就是爱就是疯了，就发疯的疯啊，就爱发疯啊。他们认为人生就是最短暂，没有永恒的机会。所以跟他说，既然人生只是为今生，吃喝玩乐玩了一生，发挥你的潜能，都是 self， 都是我，目的就达到了，为什么还要复活？多麻烦。因为不相信主的复活，不相信主是复活的主，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复活的大能。我要告诉你后面这句话，所以他们没有神迹奇事。他们觉得这一生只要吃喝玩乐，或许说发挥我的潜能，达到这目的就可以。但神说 No， 主耶稣怎么复活，我们信主人也一样复活。读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连哥林多前书就在哥林多教会有些人不相信复活，保罗写了好长十五章解释两位怎么复活，第二个复活有那个身体是怎么样，你读读更多前书第十五章。为什么神一定要复活，要我们身体复活？因为神创造的没有一样 是没有旨意，没有他的目的。是我们人把我们的身体搞坏，是我们人把我们的生活搞坏。神要完全证明，让我们知道他是创造的神，他创的没有一样不好，是人把搞砸。所以当你知道你的身体为主来使用，你知道身体神连你这么糟糕的身体他都看得非常珍贵，所以不要自暴自弃，不要灰心丧胆。当然还是年纪大了，各方面的都有毛病的，但是今天你常常活在复活的大能里面，我要两句话。所以你知道今天就是你身体软弱了，就是你是年纪大了等等等等，你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事，还是做很多你自己认为不可以做的事，你还可以做很多神要你做的事。为什么？亲爱弟兄姊妹，因为今天你活在神复活的大能的里面，你的头脑没有搞昏花，你的体力还在那里，该做，但你不像以前那跑跑跳跳了。为什么？因为神的复活大能在那里面。世人是靠补饼，我们是靠什么？靠神的灵。圣经说的，读读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八章，应该是十一节吧。这句话很重要，既然神借着圣灵叫基督逼死身体活过来，我们也不是这样活过来吗？有一天我为这个为一个长 cancer 一位伯母祷告，他最后还应该活了，还多活了十几年嘛。那一天他就被神提起了，他说的，因为我看见他睡着了我就走了，我就跟他伯父说，哎，我们先走，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我不会等他，我不需要等他。我的伯父说，对的，让他继续，等他醒来就第一个问，哎，欧姆斯他们在哪里？他们回去了。哦，我要跟欧姆斯讲什么？因为在祷告，他整个被提起来。我是没有看到他被提，他觉得整个那个病啊，那个都变得很轻松。用我还记得那个伯父所讲，好像在跟那个云，好像个棉花那个上，好像云养，用他的话，这位伯父陪着他从台湾到美国，一直陪着他去教会，就是不去，就是不受洗。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伯父就受洗。最好的见证，我们的主是救主，因为他复活。最好的见证不是用一些的理论，或是用一些事实。我意思说，坟墓是空的。最好的见证复活主，是因为你的生命的改变，你的品格改变，你的各样改，包括你服侍能力改变，然后你的人生目标会改变，你人生的一切那个 priority 会改变。人家知道欧勇那样，你跟以前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信的耶稣，我们信的耶稣，因为他复活，我跟他一起复活。有没有读到保书信总这句话？我一定跟他一起复活，一起在哪里啊？坐在天上，在哪里啊？主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啊？相对的，我在哪，主也在哪里。这才是复活的见证。啊，这样讲，我又要讲一个钟头，这太兴奋了。你一生是活在这里面的，我不活在那个忧伤的里面，不是世界上太多忧伤的事情。我不活在那个叫我挂虑担忧里面，每样事情都叫我挂虑担忧。但是面对这环境，我要说，我要宣告，我是活在复活的里面。因为我的主是复活主，因为我的复活主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天天经历到什么叫做复活。我们起祷告。我们靠同声来祷告，我们要为这样的救赎献上感谢。哎，不是我们是从坏变成好一点，对不起啊，不要下地狱上天堂。哦，我们整个人不仅今生来生，不仅是今天明天 天天都在改变里面。所以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晚。我们是活在这里面，不要被这环境给限制甚至打败，我一定得胜。当然你这个人不是只一般说我宣告我是得胜，我要你宣告的时候，这个宣告没有错，如果复活主住在你的里面，这时候你祷告，真的你祷告的时候，神有没有同在？这是一个观念吗？神有没有在你旁边？神的恩膏有没有在你头上？神这时候没有一个用他爱在 flood 你的 heart 浇灌你的心，这都不知道吗？这是很可惜。我不是叫你怀疑你的信仰，我不是叫你怀疑这个你的这个软弱，或者哎呀，我本来就很差。No， 我要说的鼓励你说，这都是神给你我的应许，是应该发生的，而且我这样的大人是必定发生的。如果你告诉我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基督，你是一个被神的灵充满救，我一定大胆的宣告，你是活在神的平安跟喜乐里面。我常喜欢祷告说，用罗马书，主耶稣恩惠天父的神圣灵的什么感动手，有什么东西是神的国啊，公义平安跟喜乐，或者公义平安呢、啊，一定在你的心中。这是宣告，不要乱宣告。但是抓住华宣告，怎么不会发生呢？真的我就不懂。就是恩待我，我们靠同声来祷告，感谢主在我们上的带领，感谢主在我们上救恩。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在你家上所成就的。愿主继续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你的话语者，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主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恩待我们这信靠你的人，主的灵就不断的交换，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带领，让我们能够走在活在新的当中，带领我们向前，引领我们。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赞美。有感动弟兄姊妹，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哎，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说有你同在是何等的美好。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你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跟方向，你是我们人生怎么过日子，就是荣耀你的日子。你好叫我们每天因着你给我们的大能，让我们凡事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做什么才叫人家看见我们所信的主，我们这个活着就是见证主，证明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不是因为某些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他们也能够看见福音，就是复活的主住在我们的里面，复活主成为我们服事的力量，也成为我们服事的目标跟方向。或者我们就把这些先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来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